那刚才讲到这个信，因为我们这里多说一点了哈，因为希望大家既然了解烦恼，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啊？不过当然也只能略谈了，就是这边要谈完，恐怕今天就谈不完了。嗯，两个形象，再过来就是一个有信顺，顺以所缘，那个所缘是什么？三宝四谛。顺于正法，所以不是你乱信，不是说你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一个对象我信他就信，不是啊，要信对啊，要信对。好，那一旦信顺了以后，顺着正理而信的时候，就会有清净的形象。好，再过来就有清净心，就会清净，所以有沉静之作用，沉静身心的作用。其实这个原理如果要再细谈啊，还是有一个原理的。因为你看我们的烦恼自身颠倒，起种种能所。好，当我用这种烦恼心去把这个目标放到哪里去？放到三宝四谛的道理。所以我起这个心，对应这个心，这个心起这个心，其实我的心是这样的分别结构在那里。但我现在放下不同的东西，让它的整个结构内容改变。所以当我的心越真实去源于这个清净法的时候，其实烦恼升起的因缘就越来越退。第一个就取代。取代是一个第一步的作用，再过来进化。也就是说原来那个被取代的可能还会再升起来的东西，本质的颠倒性已经被进化掉了，所以就算起也慢慢起不来。假如你的文法是对的，假如你的观念所理解的佛法是清净对的，它不是光被取代，它是被进化掉的。再过来二依处，像他就讲叫观察诸法道理依处。你看啊，信是要观察诸法道理，所以这个信不是怎么样，不是光只是说我用一个感性我要相信你，没有道理。所以道理越了解，信心越具足啊。再过来信解普特伽罗神力依处啊，就是我们众生发起神通，一种那种特殊的神通，众生所没有的神通，这是信心依处。那现在我们一般来讲最容易产生的就是那种神通，所以我们要启发人的修行。其实神通有没有过失？没有，我们自己没有，不能说不能起神通，因为过去大德有的都在修神通啊，那只是不执着而已啊，不滥用而已啊。神通本来就是信心依处啊，是看你怎么接引，看你怎么接引。像我们现在在包括看病啊，看什么东西啊，现在普遍在民间里面充满很多都是说，这个人好像有神通啊，我去修哦，那你这样一讲，看什么病都好。为什么？信心居住。其实那个不一定那个药了，是信心了。有很多是这样，但我发觉有时候我们包括我们在治病啊，中医啊，中医比较多。西医比较少，但中医比较传统，所以有时候我们容易把医疗也神化，是不是？这个多好！我们现在我发觉宗教信仰者容易把医疗神化，那这个往往就是因为他本身具有感性信仰的习惯性，所以一旦哪个药好，他就把它当成神，哪个东西就会产生这种现象，好。或是某个医生好，也把他当成神，然后就是缺少，就像我们有时候在有些弘法的场合里面，以前有人经常在推广，就是我们弘法者在推广药，对你有效，对别人不一定有效，所以其实不大适合这种不问就理、不问病情、不问吃药的对象，因为你说法是众多人在听他又不没有能力去审查自己的病，那你这样一讲好像波折水一样，什么病都可以。 你要知道，在我来听来讲，这种东西就缺充满，因为由于长期的宗教信仰产生了那种迷失，不问就理，信他就是信他，这就是常有的宗教信仰者容易有的现象。好，其实佛法的信不是由这里来的。那不过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众生的习性，众生在极为无力的时候需要的是一种神通，能很快速的超越我现在的障碍，这种东西是众生的习性。所以当众生需要这个的时候，你不要讲啊，他们都是迷恋神通，其实我们只是告诉你不要以神通为主，但当我们在看待众生，众生仰赖神通，这是人之常情，因为他正是神通力大力，以便于帮助我这种微弱无力的现象解决，它本来就是人之常情。那所以说在我们现在的修行里面，我觉得怪的就怪在什么，轻易讲神通当违反戒法，但我们一直在认为说不要神通，不是，现在的我的看法就是说，你当然要要依着戒法，依着净化身心，这个佛法的核心道理，但问题这个神通的妙用本来就有，三明六通本来就是修行人在追求的。那我们现在你看那么多，没有一个有通的，通不来，为什么？真功夫少嘛，讲实话，卖公公还在利用，无摘掉就是无摘掉。其实当然有的有了，我相信有人有，但不一定显得出来，不一定显出来啦。但过去的时候，为什么有的现神通是那么真实？你看，包括佛陀当初也是啊，他用神通度人啊。佛陀不是用神通度人吗？是啊，但他不会令众生颠倒啊。在所有经典里面，包括声闻经典，他们也都承认神通啊，飞行这些都有啊，他们也现啊。我的意思，假如当然在佛法现神通里面有很多的现象，就是他一旦现神通，大概就是准备离开的时候，因为避免众生执着了，好，可是至少现一下，是不是？你飞，然后再死也可以啊，是不是？好，我现在要走了，我告诉你，其实我都没有点破你们的烦恼，我都知道。你不信，我飞给你看。原来啊，完了以后啊，所以啊，自己守护自己的信念，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我都知道，都有做记录。那下次以后大家都会谨慎，好，因为你验证给他看。当然这是一个随便举例的，但我的意思就是现在连这个功夫都没有。换句话就是说，其实他不是解脱，但他在某个方面来讲，不一定光只是献给别人，因为神通在某个意义上也是自己的自在力。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说，那么长的岁月一直不能看到真实，当然我重点不是在强调神通的很高的价值，但它是一种表征嘛，就是有效的意思嘛，就是表示你有达到这个功夫才有这个东西嘛。我是拿这个来反推，那我们修那么久为什么不容易有，是不是？那将来我们不想修，不是，是你修不来。不要说你不想修，现在你是修不来。而且这种东西多伟大啊，它不就近哦，它还会颠倒哦。但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你又不用说一下。当然解脱不一定要靠神通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有些东西它是一种意义，它表征的意义代表你有没有真实功夫。在这一方面，用这种微小的东西你说你能治很大的绝症，我看你每次拉肚子都一定也治也治不好。你多伟大的能力，连起码的东西都做不好，你怎么让我信守？所以其实这里面信里面包括能力，所以这里面不要讲神通，也就是说后来在信里面就衍生另外一个道理，就是戒。戒在某方面也是通哦，怎么通？因为它让我看到你因持戒而得到的清净功德力，我信。简单来讲就是有功德力。 我看到你比我亲近，我看到你更如法，我看从你身上里面看到佛法的价值，这不就是一种信的益处吗？所以后来我才跟大家由这个道理衍生什么东西，讲经弘法是一种，是令众生生信心，再过来拿真功夫。在这个时代里面，可能有的人适合讲经弘法，有的人不适合，但有的人就能透过他具体的修行彰显佛法的功德的时候，这个人对弘法利生是有很大价值的，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表现出弘法利生住持正法的方式有很多类，有很多类。如果你能具体呈现，也就是令众生有一个依处，什么信的依处，我简单就这句话，就是因为你在升起三宝信心有依处，靠你可以生信，那你不是住持正法吗？所以后来我们就讲说，有时候不在多而在真实，一样真实可以令众生升起广大信受三宝的力量。所以有时候有的人错追求了，你一直在形象上外在去宣传，不如拿真功夫出来，一句就一个动作就可以了，是不是？事实上如此。好，昨天不是有拿一个那个新闻吗？所以联合国各宗教推出最好的宗教是什么？佛教。哎呀，这个发一发，虚荣虚荣一下，不是啊，那真实佛教，真佛教不是那种的。假如有联合国，我们就好高兴。那我们怎么去度联合国？对不对？因为他高过我们，由他判断我们好坏的啊。所以我才讲虚荣虚荣嘛，真光荣不在那里嘛，对不对？好好，这里面其实看出什么道理来？你看别人众生，即便他们是基督教、天主教、穆斯林，他们在人内心里面，他有他自己的宗教信仰，他内心最渴望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宗教当初大家最宗教的最根本、最基本的期待，安详、吉祥、宁静、和平。那佛教表现出来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就算你很多宗教的信仰带在压着我，但我内心最根本的渴求，那个是无法被盖住的。所以这些宗教专家还是显出佛教来。可是你注意啊，当大家在期待佛教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佛教徒反而用另外一个角度要回头去肯定佛教，而你肯定的方式刚好是跟他们对肯定我们的背离。其实当佛教把展现他原来的精神的时候，不用特别宣传，人家就肯定了。可是当佛教走向世俗，在追求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刚好会背离。你注意看他们怎么去认定佛教，而你的追求其实是背离原来佛教的精神，所以你想让更多人肯定你，结果是让更多人否定你，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佛门，我们知道啊，整个宗教里面当然佛教本质就是最好，但我说外向的佛教、末法的越来佛教在走的所追求的，其实有点慢慢开始违背他的精神。像比如说我们台湾也有一些佛教徒视线为出家人，但介入政治斗争太多，这个你知道，你用这个像，你看罪过啊，你罪过，你以为你能度人？不是，我告诉你，你染污了佛法，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报纸所讲出来的，大家对佛教的期待，跟你现在所做的，人家对佛教的期待，真的是符合佛教本质哦。而你现在很走向世俗法的时候，其实反而是背离佛教。所以它不是信的益处啊，信的益处。所以说，当我说一直在，包括现在做宗教法，我一直想要，我不是之前啊，到底要怎么样？因为共业，我们参与来讨论。但其实我认为，真正护教的方式在哪里？如实展现佛法精神，就是护教啊。 对不对？你拿不到佛教宗教的亲近，然后希望人家来保护宗教，这不是道理讲得清楚，这是最直接的感受。你如果让众生感动，就算我定个法来约束你，比如说在某个国度某些地方有很多在宗教是控制很严的，但当有人在执行这个法律的时候是用宽的，为什么？因为他有宗教信仰，他有宗教信仰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法律给忽略。好，现在我们法律可以定得很简单，但我就从严去跟你执行，为什么？因为我不信你，不信里面有很多因素。所以我用后来佛法的心其实从这里来谈，就是到底众生因什么依生信心，信心的依处在哪里，有这个信心的依处产生亲近，就信的信顺形象，然后亲近形象，这个是修行瑜伽里面的第一步。第一个起头的信心要先建立好，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在不断的这种教学里面，从不同这种各种角度我们来进化我们的信心啊，对佛法的这种信心，是不是这样？哎，再过来欲，他这里讲到信欲，欲当然是正德欲、请问欲、修己资粮欲、随顺瑜伽欲啊，就是说正德，我想正德的欲、善法欲啊，正德，还有请问，再过来修己资粮的欲，还有就是随顺瑜伽的欲。这个欲从哪里来？性为欲一，那再过来精进。意为情义，所以即使上三个连着的，是不是？因为我信的真实，我的善法欲才会出来，我善法欲出来，后头再讲精进才跟着来。所以你看四种瑜伽其实是一个跟一个的，所以前头的信不恰当，意生不来，欲生不来，精进不来，所以它会产生一个正德意，我想正德。所以对佛法的价值必须要谈得很清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谈到不是讲烦恼断烦恼有何诸烦恼断有何胜利，因为我知道断烦恼有哪些殊胜功德，所以我才会想证。好，再过来请问欲，那我们现在请问欲也不多，请问欲就是说我还没得到的我想得，我听过的我想就近，我想彻底了解啊，这一点我倒是有一点点。说实在因为我在别人身上不一定还能找到我那种当初求法的那种，就是想把它弄懂，那如果不弄不懂心不安的那种心情，我们现在弄不懂吃饭去了，下次有机会再懂。我们那都不懂，就卡在那里了，就有一种想说看能把事情放下来把它弄懂，弄不懂会心不安，那我们现在弄不懂就不懂了，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感觉就差很多了。所以你会很想把它通透，你会想因为理解佛法令心安，安不是那种我们讲的心境的安，是知道心安何处，会想依那个法弄懂，我要心要依在那个上面的那种感觉啦，所以会有请问，请问问法的欲。再过来了解佛法会有积极的修集资粮欲，这不是我之前谈的了解道理的时候开始就说那就这样捏滚滚啊，我从今天开始要来饮食自节量啊，嘿嘿嘿，我现在要来悟瑜伽了，我现在如何有一种想打算按部就班来的，就是那个心情。我这个还不懂，我要哪天把它弄懂。我这一方面一直比较缺失，哪时候我要花个时间把它完成。所以就像我现在下一步要做什么，我现在已经在收集了。到时候把我那个向来比较不是很投入很多的，我想说在下个阶段比较完成它。啊，现在就先收集，我现在做不到，因为事情太多了。但会有一种耗药，拿到秘本，有一种很欢喜想要去弄它。有种，我当然这时我用我的例子比较好讲，不然讲的很伟大我也没有。不过就是有一种修集资粮的欲， 那种好像打算就是方法录清楚以后，想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去成就它的那种心情会很真实。那你要知道这种真实性一旦有了，会产生什么现象？心就安了。就好像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还没读先做读书计划，一做好就好，觉得好像读完了，结果做完没做又不安了。如果你一般来讲人生计划定下来，就有一种安稳感，因为我觉得我就是靠这样就可以完成了。其实有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还有随顺于且欲，就在修行当中如何来加行。他这里在一起是令他之前讲有无间加行、因重加行，就会想绵绵密。就像我最近常提的，就是我现在如果开始修念佛，那我念佛的时候就不再是那种念老半天啊，念完了时间到了，我教我带完了，我的功课完了，不是，把它当作一个艺术品，念得很真，念得不滚过，不敷衍过，天天一直在以真实的心看着我的心一直念，我要看住我是不是很虔诚，我念的有问什么问题没有？念完了以后，我经常观察我的心念，我把它当作一回事，不断在练习操作。我以因重心，然后完了以后，没事哈，没事哈，好，就赶快念。有事啊，那呼大众啊，完了没事哈，没事又去了。就是那个心，也不会拒绝外面的事情，但有一种好像橡皮筋，只要这边没力，那边就弹回去。只要一有空，就有一个习惯心想静下来。随时善用五分钟、十分钟，因为这个不是五分钟、十分钟，是那种欢喜心。那随顺于且的欲啊，随时有空就想做。那这五分钟、十分钟，只要没事，赶快把生活必要的事情处理完，没事的哈、哦。没有的事，好，就开始。随时就有一种掌握机会，随时就想修的那种。随顺佛法，随顺那个道理的因重加行，那种因重无间的心情，你自己会耗药，一种欲会有。你知道这个欲一旦生出来，大概功夫就快了啦，就容易了，就容易了。所以以生这个欲，然后开始准备把它当一回事，再过来就是精进嘛。那这个欲一发动以后，就闻思修啊，因为这个闻思修就已经开始，当然我们之前已经有欲，然后引导出实际的作为，就精进在闻思修啊，然后再过来还有一个就是障精进了啊，障进就是去除修行的障碍的精进，一个是闻精进、思精进、修精进，再过来是障进清进，修行当中开始把它当作一个具体的，我不急。这里这一间旧房子很破烂，我不急，但我刻苦不必一样一样把它清掉，我就跟他比耐力，我今天先擦地板，不然我先清玻璃，清天花板，然后再往由上往下，到最后我要把地板给它洗干净，完了以后我下一步来涂油漆。就是有一种很具体的规划，然后想要把所有修行障碍去除，然后在闻法当中，如果从闻思，这个思我也一直提过，我们思也很少，就是我们闻多但思考很少，把那个不懂的弄到懂的那种思维，然后把思维完了以后拿现实去印证的去练习的，这一关又就断掉了。那在修的过程里面很清楚面对自己修行的一个顺障因缘，顺于且因缘、障定因缘，怎么把它去除掉，就把它当作一回事，我经常在这里卡住，我应该怎么样去修，都是一个很具体的。我想说的这个不用吹，这就是真修吧，对不对？从闻思修里面，里面闻的智慧的建立，再具体修就真修实证了，一路一路上来。好，再过来是方便。方便怎么样？他讲说先在戒律上施罗利于真上利故，善守其念啊。好、哦、这里面讲说第一个方便就是施罗清净。好，这之前我们谈过的，就是说 有的人修九修无功的时候发觉死心了、不过我讲的这个死心回头修什么持戒，但如果自己久修一阵子回头修持戒，那个持戒心情会比较不一样。我讲的持戒是一种怎么样，我常讲的就是我本来要正，要正我就要定，那要定的话就定不来，怎么修都修不得来，化解里面有污垢。好，现在要了去除污垢，防止污垢，那我就要持戒，所以那个持戒都变成具体作用，不是一个外在的持戒相，是真的在守护心，你知道那个意义就不一样了，是拿来守护心，而不是做给外面看清清的。所以他会经常看到自己的心念，那因为这个心念的守护必须依着这个戒法，所以我这个戒法被就是欢喜的去持守它，就这样。有，所以后来这个戒法你会发觉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就是说这个戒法是实际上真的是拿来医治你的心的，而且也不会困难，也不是很苦。有时候会苦，是苦在还在跟欲望冲突，可是问题是你因为你了解它的道理，所以你在苦当中有另外一个味道会出来，因为你会有一种欢喜，说我在修行。所以修行呢，有时候会苦的甘酸甘甜啊，酸甘甜，苦的有点甘味。为什么？因为知道自己心安了，知道吧？就是我虽然在对峙欲望，我在那个，我虽然是很苦，但可是却又意想到我现在是安住正法，会却有另外一个滋润心会出来，所以他会熬过去。假如旁边还有善知识的话，就更容易。好，斯罗真上帝因为 常有的话，就产生第一个就是善守其念啊。因为你经常持戒，持戒我不是讲说如果持戒的精神真的落实下来的话，他对于正念的守护就会产生，所以他就容易守住正念。所以从外围开始防护，也就是说像我们来讲，如果在某个场合很容易让你起妄想起颠倒，你应该守护不该到那个地方，不该去做那些事。像我们现在很少这样的守护，尤其在过去的学习当中经常笼笼统统的啊，什么笼统，有时候我们看到难得有些出发心修学道心很坚定的人，一入到一个不当的环境里面，我们看说完了，铁定完。这个我在别的地方别的国家都看到类似这种情形，一看完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防护，他几乎用着一个很脆弱的身心面对很大的敌人，而这个敌人跟他过去的习性早就连在一块了。现在好不容易他现在愿意下决心啊，有一次我在一个国家看到一个地方，就是非常难得的一位比丘，那么一开始修行就把他派到一个对外的那种信徒来来往往好多的地方啊，就完了。为什么？现在人因为他又长得庄严，又什么？这下，我说他能挡多久？这应该赶快把他抽离掉。可是他们不懂得保护，因为像这种东西，你应该就要懂得去守护啊。所以你在一个适当的戒法当的维持当中，让他不受这些干扰。你就算修行，我们在生活当磨练，话这么讲，如果要这样磨练，那我何必出家，对不对？我在家里磨练不是更好磨练吗？对不对？那就是似是而非。所以我要看到这种情形，我觉得哎呀，阿弥陀佛，这个人才大概也待不了多久，勉勉强强维持心大概也染污掉了，除非他真的是道心很坚定了。所以我们化解就是说，我们修行以后，我们跟世俗的生活形态接触几乎没什么距离，尤其我们像现在啊，所以我为什么对有些初学者，为什么说你的电话拿给我？你为什么电话？不需要啊。那如果要给你啊，但我不要，我要拿你的电话是因为我对你慈悲，我要保护你，我要你暂时离开外面的接触，是不是？ 因为这是因为这种修很困难嘛，你怎么去断奶？你怎么去断你饮食以前的饮食习惯？所以当你的防护没有，你的正念很难守护。但如果你是你的修行是戒法，我强调的戒法再也不是一种按表操课，是一种很自然的防护心啊。自然的防护心，觉得碰到这个东西，我就这样做，碰到就是好像融在一个生活习惯里面的自然显现。其实戒法应该纯熟到这里，就是说他刚开始会有别扭，照规矩按表操课，但到最后熟了以后，他去养成一个持戒的习惯反应，应该是这样。然后到最后就善守其念，那因为善守其念，故能无放逸。好，那无放逸的时候，就能怎么样啊？就能修奢摩他跟毗婆舍那。你看，从戒，然后正念，由正念以后不放逸，由不放逸以后能修什么？修这个奢摩他跟就止观。所以我后来你化解，我化解怎么样？我之前我不是讲说，其实我们现在修行有时候是出在哪里？放逸，放逸。看似简单，但因为某一个阶段里面守护，然后开始跟欲跟烦恼相应，一善法退失，然后所有功德陆陆续续一个一个败坏。所以初学来讲，我发觉就是说给太多方便不恰当。久学者如果给很多约束障碍，就像过去祖师大德讲他仪轨的意思嘛，初学者要依仪轨，久学者把仪轨拿掉，有道理的。好，那初学者的呢，给他约束其实有没有意义？有，适当的鼓励，适当的引导，当他养成习惯的时候，这时候他的正念力有，还有他不容易放逸。现在有时候我们当给一下给他很安逸的环境，结果到最后出问题了。所以有时候我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哇，那个环境弄得太舒服了。其实也是普通啦，但对跟我们刚开始初学来讲是舒服很多。那我就跟他讲说，太丰富了，他说现在都是这种水准啊。我说我这样啊，我说这不是水准的问题，是他们如果一开始学就这么条件的话，以后怎么苦啊？所以我之前不是举一个例子，开始写毛笔字的人不要用太好的，普通的，那不然免得让一定要用这么好毛笔，下次用那普通毛笔就写不来，是不是？那我你看我们生活如果比较简朴的人，随意都能安心。生活在比较富裕的地方啊，由奢入俭难了。实际上这里面不是说我们要故意执着一个特定形式要做这种虐待表示清高，不是，因为怕你的习性仰赖物质太多，那你容易在境上放逸。放逸就你看放松自己，安逸于欲望当中，不是的，有点像放逸，所以说不来。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好，那这四种瑜伽应该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应该按部就班逐步去把它成就的一个过程，是不是？那你有了又开始加行，开始做什么这个方便行，然后到最后能成就。他就讲说，如果能这样修，能若善修习如是四种，当言已断一切烦恼，也就是说他如实一步一步具体就这样子成就，所以他说他断烦恼，果真是断烦恼。好，我们简单这样谈了，再过来我们看这个下一个，互有差别，为相续成熟故，得随顺脚故，内正坐椅故，对治道生故，能断烦恼。好，能对治道生故，能断烦恼，修对治道，以道就近，当言以断一切烦恼。好，这是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断烦恼有几个角度，一个是具体修行，然后再过来就是从现象当中，一个相续成熟。什么相续成熟？这个相续成熟，如果我们要看的话，它不但是什么，不但是今生的相续，有时候还牵得到过去生的相续，就是这种功夫不是一下可成的，也就是说你这样的善法善根性是不断的在持续的， 啊，相续成熟，就是说你这个属于这种基础的这种本身你的内在主观条件身体啊，这种文法的成就佛法的一些应该有的条件你不断在成熟，所以这也是跟我们现在修学里面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乐意在一切微小善多做，因为它其实都助于你未来在我们讲的真上身嘛，六度万行以后真上身，你具有福德力啊，你具有富贵力之类的，你乃具足一切智慧，乃至具足跟善知识的种种众多缘，对不对？你处在一个是好的环境，没有障碍的环境，你处在的什么，这都是你不断累积成熟的。所以我要讲说，有些人容易推迟推拒很多东西，其实这有时候你这种推拒也是造成你未来的不圆满的。因为我刚才讲说要成就道业，其实是要它好像一个综合考试啊，它是一个综合考试，它是好像总体战争一样，全部资粮都放在上面去了。像我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些人啊真的很可惜，就是道心也难得，什么都难得，就是心态较差，这个怎么到最后都是修医生行，你说他愿意吗？他不愿意，但无可奈何，大部分的时间要去找医生。那你也必须要谨慎啊，因为这就是你的不足，这在这一方面的你的服务就不够。我们讲实话，我们对一个真正学习的人，我们不畏惧跟他讲，这就是你的福报不够啊。那当然，在还没有学佛，你不要讲，我已经够倒霉，你还在回，你要看，还在说我不对，那实际上就是不足嘛。你看，就是说我们就不是沙门庄严里面一阳一满嘛，喝油漆啊，好，一下就一下就一阳一满，可是我们有时候这一方面就不够。那为什么？因为你的那种相续成熟不够啊。那有些东西必须要务实，那有时候相续成熟是就前后生，有时候也跟今生有关呢。那有的人因缘比较成熟，今生的前半段的努力其实也让他后头在修行的上很多条件也就慢慢具足了啊，也具足了，慢慢成熟，所以相续成熟啊。这个在略传里面讲的众解脱分身啊，就是解脱分身啊，就是解脱因缘啊，在长时间在不断的在持续啊，相续要强调的相续啊。好，那再过来就得顺教故。那到得顺教故，就是说你自己本身的那个主观条件够了，因缘够了，好，今生刚好又能顺应佛教，那这里面就牵扯到你的文思修的问题，你到底能不能顺，你有没有机会顺，还有就是说你虽有文法但不一定度，因为这里面第一个关系到你的智慧啊。我说实在，我们像现在能这样谈的话其实不多人哦，是吧？这种东西谁跟你玩呢、啊？很枯燥的啊，是不是？那你必须要足够的耐力才能啊。这个为什么呢？就是你的福报啊，这就是你的福报。说实在，否则你不可能熬下去的。是第一个，你的忍辱力，比如说我们的六度里面，前五度是福德度，后面六是智慧度嘛，对不对？那福德、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些都会引申到后来修学上的一个条件。所以有时候就是，第一个，我们的基础不够。我们今天有正法教，你也无法随顺啊，你未必能随顺啊。第一个，你的身心，第一个从外在的堪忍性不够，从智，因为修忍辱也包括是不懂要懂的那个苦啊，那也是苦啊。所以我不懂，我想修修不来，这种煎熬本身也是修苦啊。那有人熬得过来，有人就熬不过来，得随顺教。然后内证作义故，所以这个也是相关的啊。内证作义啊，就是说你得随顺教故，然后内证作义就是依法相应嘛，依法作义啊，啊随顺。然后因为你内证作义啊。要心安住于正法，功德力生，就产生了对治道，就是那种具足 远离烦恼的那个功德的破自烦恼。比如说我们像现在，我们如果了解无常，了解很多观念，是不是相对来讲，对那种烦，对于烦恼的对治就会产生？我常讲了，光一个无常观就有对治道所产生，是不是？我常讲的就是，现在要做什么事，对那个死有帮助的才做。那如果终究都无意义的话，我没什么好做。那你看，这个就是有对治道，就是你心不会散乱于世间琐碎的一些杂染事，因为呢，它在无常当中是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你就依于这种对无常的观察，对于生命短暂只即将消逝，你就会产生因无常产生的精进，因无常产生的离欲，都对治道，是好能断烦恼。那到了修对治道已到究竟的时候，那当然就可以讲说对治道一步一步来，到最后能断一些烦恼，是这样的啊。当言已断一切烦恼啊，那再过来互有差别。所以说其实谈到这里啊，就也不错啊。增加我们对修学的信心跟方向感啊。然后互有差别，为了知烦恼事，了知烦恼事心，了知烦恼过患故啊，就了知烦恼事故，了知烦恼事心故，了知烦恼过患故，这个都是重点呐、啊。所以前面讲这个烦恼，不是吃饱没事干一直讲的，他要你知，那了知烦恼自性，了知烦恼的过失，这都是每一个在修断烦恼的人应该记住的资粮，这就是资粮，不是吗？是不是？所以我们也有吸收了一些养分了啊。烦恼生以不坚着故，还有色受对治故，不坚着。那不坚着，我们当然也希望不坚着啊。但你为什么坚着？你放逸啊，你一直纵容它，当然久了就坚着了。因为那个乞丐不一，整个烦恼一直滋润到已经那么强了，你因为没有去守护它。最怕的就是你连观察都没观察到，有没有？试看看。我讲说哈，大家见面啊，客气感可以。如果真的到最后，你愿意学，那我就愿意教。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需要的是三知识，因为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过失你看不到，由别人帮你提醒。提早提醒，提早修啊！好，那个你要知道，因为如果你不察觉，这个习气长日积夜累积下来的那个坚着，你很难舍。就像刚才讲的，你不知道你错在哪里，真的，我说实在，说不通了，因为那个习惯性养成了，他就靠这个在维持生命的，那他舍不掉啊！所以一开始应该烦恼生以不坚着故，这个不坚着，也就是说他没有串习机会。但一旦有串习机会，你不了解，再过来你不觉照，你不对治，所以他就产生坚着。但你如果常对治的时候，烦恼有，但你发觉它不是像那种绵绵密密缠裹在那边不舍不掉的现象，它不会这样。那色受对治故，知道这个烦恼依什么法？我经常思维他的过犯，那对治他啊，了知过犯以后，我经常以能对治他的法相摄受来修学，能断烦恼啊。对治已生，当言已断一切烦恼。所以你看，他从烦恼里面开始谈啊，前面是从相续成熟随顺法教，其实那是不同面向而同一个东西的而已啊。所以了知烦恼事故，了知烦恼自性，有些人。烦恼事是表象，烦恼自性是它的真正内涵，是不是真正的体性在哪里？所以一般我们修学，不是我们之前不是有讲那个有烦恼欲，有嗜欲嘛？真正的欲是在哪里？是烦恼欲，不叫嗜欲，因为烦恼欲能欲嗜欲嘛，对不对？一样的啊，烦恼的自性。能让你生烦恼事啊，所以应该是知烦恼事，知烦恼欲，烦恼自性，然后了解烦恼事， 所以一般初学先对治烦恼事，那其实应该要对治烦恼之性根源，是不是？了解烦恼的根源体质，你才能那个。那为了达到它，有时候我们对烦恼事要认知，要抵对治，那到最后能彻底的拔除烦恼之心。所以也同时了止过患，这个时候你才会想去断它。好，这个所以其实从烦恼一路上的认知啊，就能见就可以谈出断烦恼的一些过程啊。你看，烦恼生矣，了之以后，这些条件作为基础以后，了之烦恼啊、哦，然后同时烦恼生不见着，这就是感应，这就是感应。那这个在我们在谈那个文思修的时候，也同样都出现这种同样的道理。当你产生文慧思慧，也会产生什么？不见着。当你产生文慧思慧的时候，烦恼已经不见着。为什么？因为你在关照着它。所以从文法当下就有这种作用了。好，我们来看4804页。互有差别，所以从不同面来看待断烦恼。修什么他故？修毗婆舍舍那故，能断烦恼。若诸相互以得解脱，诸出众户亦得解脱，当言已断一切烦恼。好，这里面就是说，从修奢摩他，从修毗婆舍那能断烦恼。那相互跟出众户把它分成两个。相互来讲啊，我们可以看简单来讲啊，这个就我们如果佛光词典里面有这样，因为用这个词大家也许会比较容易听懂啊，倒不我们待会还补充其他的啊。佛光词典里面来讲，相互就是所言之相分，居爱能言见分之心，就是我所言的相，因为我心染着相，我这个能源的心被相给，就等于是心随境转的意思。相嘛，啊，相，因为我把相当真的啊，所以成为思论怎么讲？言相复者啊，相复者谓于尽相不能了达如幻事等，由是见分相分所居不得自在啊，由是见分啊，被相分所居啊，不得自在。所以你的心被这个相。啊，见墙壁一定视为墙壁，见好视为好，见坏视为坏，见高视为高，见低视为低。你的身心只要相出来，你的心就靠上去，就不得自在。相之所护，理由在哪里？不能如实知这个相的虚妄心，就是你不能照见这个相。你要从这里抽离出来，必须要清楚它。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因为你不能了达如幻事相，这称为世人讲的。你不能了达它，所以你要抽抽不出来。这就是修行的原理，这样当你认定这个相为有的时候，你的心已经被相所护了。所以你当它认定为实在的时候，然后我就说我不要执着它，我闭上眼睛，没有了，已经绑住了。啊，可是如果你了解这个相为如幻的时候，就算你见相，它有没有绑住你？没有啊。啊，就常讲的，就是你看到电视有大火灾，你要不要拿灭火器？那么一火灾，我知道它是演戏的火灾，不是真火，所以不需要我去劳神去拿灭火器灭它。所以只要知道它是假，就不会被相所吸附，是不是就这个道理？所以说，真正脱离相附是来自于观这个相，而是不是回避相，也不是编排相，把那个能绑着我的从怎么样，从本来是染污的转为清净相，其实不是这样。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这里是这是外面啊，比如说我们外面啊，这个处处充满世间的欲望的环境，好，那我们现在开始 把这个环境改变，改变到像三宝地，有没有作用？有。但有没有彻底？没有。为什么？只要你对清净相的色执着，这个色转到其他色，你就会生执。所以你只是暂时的对治法，你真正必须要离开相如幻，这个还可以，而不是不同相，不是从染污相到清净相，从染污相到清净相虽有对治功能，但它能不能彻底？不会，因为你基本上还是肯定色，你只要肯定色，色转成另外一边你就知了。所以当然你用32相来见火，转轮王有32相啊，那是不是所有32相都是火？不是啊，以音声求我，以色相见我，世人皆心邪道，是不是同样的道理？是，所以以染污相转为清净相，是接引善巧。但真正要能不为相所护，应该如陈实论所说的，应该要了达如幻似的，要了达它如梦幻，如是心所现，是叫这样的啊。好，那还没完，我们下午继续。